主，因为人必须有死亡，他先替我们在最终受死，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到生命。当我们被逐出伊甸园以后，我们的人生呢，就变成非常的灰暗。第一呢，生如朝雾。上主耶稣基督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人生不再如朝雾一样。第二呢，我们的人生稍纵即逝。这样的一个人生，是我们被逐出伊甸园以后产生的。主耶稣基督就愿意为着我们这样的人生有所改变，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谈谈伊甸园的概论，这个叫做圣经概论。伊甸园是上帝所设计的建设的一个园，只有王帝可以建花园跟果园，平民百姓呢只有种菜园。那么上帝建造这个伊甸园，有河水，有太阳，气候非常的宜人啊，对不对？愉快，然后四季如春，上面长了很多很多令人家快乐的果树。那么我们这些快乐的果树呢，是叫人家流连忘返啊，流连忘返啊，吃榴莲啊，流连忘返。然后呢，就是愿意再去，像小孩子到了迪士尼乐园，愿意再去一样。新加坡4月17号有一个叫做星耀机场开幕，大家应该稍微有知道这样的消息。星耀机场有很高的水柱，从50多尺高的屋顶下来，又从很深的地底上来，然后周边都是花园，周边有200多间的 shopping， 还有呢餐馆，所以进到星耀花园的人呢，就好像进到伊甸园差不多了，只不过呢你不能住在里面，因为那个是给旅客去的，给新加坡人晚上没事情的时候去休闲休闲。新加坡政府非常聪明的，他要所有有能干的新加坡人留下来呢，所以建造很多很多让新加坡人不想离开的东西。新加坡人不想离开新加坡，为什么呢？太好了，太美了，白天有地方去，晚上有地方去，睡不着也有地方去，睡得太好也有地方去，所以呢，新加坡人是不想离开的。上帝造一个伊甸园，就是如此的，要让人得到美好的生活。只可惜，人呢不晓得怎么样去，享受这样一个美好。原因是因为人不愿意顺服上帝。同样的，你在新加坡，你一定要顺服新加坡法律。你不顺服新加坡法律，你只能够在监牢里面过，没有办法在外面享受福乐。东方是一个荣耀的意思，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，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，他就因他的荣耀发光。东方是荣耀的地方，选择东方是选择一个美好荣耀的地方，圣洁无罪，公义慈爱，任何美好都可以在那边产生，在任何美好都可以继续的发展，就在东方。然后呢，上帝很奇怪，他很乐意用水来表达他的能力，也很乐意用气来表达他的恩典。水让人家感觉到能力，感觉到慈爱，感觉到他的动作，感觉到他的美丽，他的外形的改变，这是很奇特的一个伊甸园啊。耶和华上帝在东边立了一个园子，然后呢，把人安置在那个地方。什么叫做安置呢？安置就是说， 好好的让你能够一帆风顺。最近人家说那些有钱的父母啊，贿赂大学啊，让他们的儿女能够入大学，把他们称为一种父母叫做铲雪车父母，以前叫做直升机父母啊。直升机父母就是一直看着小孩，无论他们去哪里他们就到哪里，希望小孩子平安无事。现在是铲雪车父母，把一切阻碍的都铲光光啊，让小孩子呢能够方方便便顺顺利利的进入名校等等等等。当然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这种作为哈，因为要这种做法50万、100万都要捐出去。安置就是让他在那个地方做什么呢？请问我们到迪士尼乐园是做什么？收拾垃圾还是丢垃圾？当然是丢垃圾啊，谁在收拾垃圾啊？那工人嘛，对不对？在伊甸园呢，是工作的地方，不是丢垃圾的地方。所以上帝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当我们一时想到职业和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回到伊甸园，上帝造人的原理。上帝要让人家享福，过一个快乐的生活，但是要跟工作配合的。我们的工作就带给我们喜乐和平安，不做工是没有那种生命中上帝本来预备的丰富和充足感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不要想早一点退休翘脚翘手什么都不做。按照上帝的定义，你什么都不做，很早很快就会休掉了，明白吗？很快就会休掉了。所以若是退休的人，希望你退而不休啊，还没有退休的人，希望不要想说我早点退休早点退休，干嘛呢？干嘛什么都不做？上帝告诉我们要做他要我们做的工作。所以无论你做什么，是为谁做的呢？为上帝做的。所以伊甸园的概论其中一样就是工作观、职业观，为上帝的一切事情而活而做。不然我们内心的世界呢，会越来越对属灵的事情啊，一点都不渴慕，越来越冷淡，对上帝的命令、对上帝的存在一点都不会惊讶，一点也没有羡慕。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说你一定要这样做，一定要那样做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当你这样做那样做为我做的时候，我就继续不断的在你脑里面、你的心思里面、在你生活的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里面，当你愿意有动机的时候，上帝就在哪里。不然的话，我们的动机、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没有上帝的，全部都是这个世界都是世俗的概念。就因为这样呢，所以上帝在园子里面放了什么树啊？生命树。放了生命树，主要是因为上帝不只是要让人的肉体有美好的水果汁来吃，更是要让他们有属灵生命的操练。什么叫做生命树呢？当然在新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上帝把生命树摆在那边呢，是有它的永恒的概念。这个永恒的概念就是说，我们要长远活着。怎么才能够长远活着呢？假如说我们一直在犯罪，长远活着有好处吗？没有什么好处的。除非我们是荣耀的，我们是可以被上帝使用的，我们的人生的一切是光明的，对人有益处的，对教会、对社会有帮助的， 不然的话长远活着做什么用呢？很多人长远活着一直想到自己，一直想到自己，那就成为罪的发源地了。诗篇三十六篇九节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出了伊甸园的人能够了解到，原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人活着还有一个心灵的世界，而这个心灵的世界怎么去活呢？生命树是一个表达，是一个表明，吃生命树的人就可以继续活着，原因是因为他快乐，原因是因为他平安，原因是因为他满足。要不然的话，你活着有什么用呢？我不知道你满足不满足，我不知道你平安不平安，我不知道你感觉到如何，感觉如何，这是辅导学很重要的问题。请问你今天感觉如何啊？然后你讲不出来呢，就去找字典，感觉下面一大堆啊 ，the feeling， 感觉如何？一个人活着，若是不因为生命树给予他的平安充足感，活着有什么用呢？所以长远活着的意思，就是有上帝的生命在你跟我的灵魂里面，不然的话，灵性的生命灭亡，也就是人生的灾难开始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这是从新约倒过来看伊甸园的生命树到底有什么意义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，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你要怕他。神的道是活泼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和骨髓，他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心思主义他都能够辨明。今天用四荒鸡，就是你有没有讲骗话啊？测谎机，哦，对不起啊，不是，哦，测谎机，测谎机，我不知道，假如有人放一个测谎机在后面，凡是及格的才能够回家，你想我们有多少人会及格？请问昨天你有说谎吗？让我考虑一下好不好，才回答。然后在脑里面闪了一闪，哇，说谎可不少，所以测谎机，荒机，测谎机，就让我们每一个人继续留在教会崇拜上帝，直到我们的谎言全部被辨明为止，不然的话，我们那个装甲真是好辛苦啊。上帝的道是可以让我们明明知道到底我们是真的是假的，然后呢，有了神的儿子我们才有生命，神的儿子的道让我们有生命，因为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过一个光明的生活。园中有棵生命树，又有棵分别善恶的树。上帝在建伊甸园的时候，他知道身体是泥土造的，吹口气让他成为有灵的活人，所以呢，肉体吃树上的果子。那创世纪第一章有讲说，把蔬菜和果子赐给他们吃，但是呢，伊甸园呢，让他们吃树上的果子，被赶出去以后呢，吃什么啊？吃蔬菜。你好好读圣经，你就发现，还没有赶出去之前吃什么呢？吃水果。赶出去以后呢，吃蔬菜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健康食物大量吃蔬菜，原因是因为 我们身体已经不行了，真的已经不行了，所以大量吃蔬菜。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有智慧必能得人。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令人心忧，所愿意的临到，却是生命树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拐妙的嘴使人心碎。生命树不只是留在伊甸园里面，生命树是留在人的生命中。人的生命可以产生叫人得帮助、得平安、得充实、得理解的果子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生命树在我们生命中，不然的话我们的果子是不好吃的。我们在 Columbus 呢有很多果园，到七八月的时候去采水果，若是诸位没有这个经验，我是介绍，当然我不是果园的园主，我也没有得到什么我介绍费也没有了，没有。但是我们在这个 mall 里面那个 grocery 买的水果呢，很好看，很漂亮。然后你在果园里面采的水果，名字可以一样，但是果园的水果啊，好吃的十倍以上，太新鲜，味道很浓很浓。所以若是有机会有时间花一点去，然后可以留意到回想到伊甸园里面的果树。杂货店里面卖的那些水果呢，是还没有熟就采下来，然后慢慢熟，从加州、从佛罗里达州、从非洲慢慢送到这里，几个月以后你拿来吃，这不太好吃，真的不好吃。神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生命中要有那种特别的味道。一碰到你，你听你讲话，能够心中得到力量，得到帮助和智慧。我们当然也要讲喝酒，但是我们讲喝酒的时候呢，真是好啊，啊！当我们也讲跳舞，当我们讲跳舞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真是好啊，明白吗？不明白没关系了。园中有棵分别善恶的树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乃是说，你会像神一样独立判断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恶的。你可以不用顺服神说好跟坏，你自己决定，你已经有独立的那种能力。我说好就好，我说坏就坏，上帝说好说坏是参考作用的，不是肯定绝对要听的，这个叫做能知道善恶的意思。另外一个意思呢，就是我能够像上帝一样选择善跟选择恶，我能像上帝一样一定选择善，不要选择恶，我像上帝一样，这个叫做能和神一样知道善恶。圣经鼓励我们弟兄姐妹说什么呢？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意思乃是说，当我们有聪明有智慧去讨论去做决定的时候，这个过程里面呢，应该问说，上帝的话彻底的说是什么，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。当我们在思考用智慧去讨论要做一个抉择的时候，我们要问到底上帝真正的心意是什么，我的感觉有多少百分比，我的想法有多少百分比，我们要这样问，以至于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善和恶放在上帝的善和恶上面，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善和恶都是根据 我们人生环境的条件，所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。这个专心的意思就是要很讲究，要非常的专心，要非常的刻意的去理解上帝到底他的心意是什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，你跟我都用我们的聪明智慧在商量，在决定做一件事情。当我们考虑完以后，我跟我的太太，我的儿子考虑完以后，我们做了一个决定，那么我们要理解，虽然我们做了决定，结果不是我们所决定的。结果是谁决定的呢？是上帝决定的。很多时候你跟我的聪明和智慧做了决定以后呢，不是你我预期的那个结果，不是你跟我预期的那个果效。所以呢，上帝使你跟我的智慧做了决定以后，上帝自己决定那个是什么果效。当那个果效发生的时候，凡是在这个果效里面的人要重新的回应上帝的旨意，到底上帝要我继续做怎么样的思考，做怎么样的决定。所以我们就继续的改变我们的思考，我们的抉择，然后最后我们又做了决定。同样回过来，我们在做的决定也是一样，果效是上帝决定的，不是你跟我可以决定。真的是如此，不然的话你怎么会坐在这里呢？假如是你做决定的话，你要坐在这里吗？你要坐在这里吗？要，真好，真聪明，真有生命树的果子啊。假如不是上帝做了很多很多的果效，你跟我不会愿意坐在这里。神实在太爱我们，帮助我们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若是分辨善恶，就是像上帝一样。但是圣经鼓励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。神为什么把分辨善恶树摆在伊甸园呢？就像老师给学生一个考试，你能不能够上大学，就考这个试吧。假如你考试不及格，那就靠你父母贿赂吧，你才能够到哈佛啊、耶鲁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我忘记了这些名校啊。斯坦福，还有南加州、北加州，若是你考试不及格，只好靠你父母的钱爷爷做事啊。所以呢，上帝也要让亚当夏娃进一步的考试，可以进到永生，而那个考试呢，就是顺服，没有其他的，不必做什么，不必考题的，这个太阳是要在哪一年才消灭，不必考题的啊，但是呢，只要你顺服上帝说什么就好了。连这样的一个考试呢，我们这个祖宗也考不过。他不顺服上帝的命令，无论有没有善恶树，他都一样不顺服的。有善恶树呢，反倒给亚当和夏娃一个接口，说啊，是他给我吃的。然后夏娃说啊，是他告诉我可以吃的。明白？每一个人做事哦，总是要找一个最好最好的理由。让我去做的时候呢， 是理所当然的，是应该的，是讨神喜悦的。是你若是不造这个女人，你若是不允许蛇，你不若不是没有放这个善恶树的果子，我怎么会不顺服你呢？所以归中究底是谁错啊？是上帝的错吗？不是我的错啊。所以这样的一个考试啊，真是把人生命的弱点脆弱考出来了，真是考出来了。所以呢，儿女考试啊，也把他的父母考出来了，不是吗？把他的父母考出来说，哇，原来你们的父母是那么好啊，捐给福利啊，造就人群啊，社会啊，原来后面还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。那么上帝使到人的抉择有他的后果，那么人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人的反应说，若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，我何必去说蛇是蛇，我何必是说是夏娃，我何必是说上帝最终还是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这就是顺服神的生命，真的是顺服神的生命。一切的后果你只好就顺服吧。举例来讲，我不是说，我常常很多人说，余牧师你的口很不好，讲的都是负面的，讲的都是灾难性的，你为什么不讲祝福的话呢？一切都好啊，好得不得了啊，我们都蒙福啊，不会死的，永远健康的，为什么你总要讲负面的话？我举例来说哈，假如我们出去被雷打到，你要怎么说？像诗人所说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就生活就不可以了。生活若是能够可以继续生活的话，我们只能够说，神啊，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，因为任何决定的果效是上帝造的，不是人造的。若是神若不是这样决定，人不能做什么。诗篇七十八篇七节，因为他们不信服神，不依赖他的救恩。尼尼微的人信服神，便宣告禁食，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当信服神，我所依据我的意见，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。感谢神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的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伊甸园的分别善恶树是考验我们，你跟我真的顺服神吗？当我们汽车越来越大量，越来越名贵的时候，当我们房子越来越大，我们的房子的装饰越来越贵的时候，当我们涂在脸上的化妆品是越来越贵的时候，顺服神当然一点都没问题。所以上帝要考验我们，你跟我真的顺服神吗？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，有多少的事情显露我们顺服神呢？我们身边所发生的，在我们儿女身上所表现的，我们家里面事情所表现的，多少是表明我们是顺服神的人呢？所以有一颗分别善恶树在伊甸园里面，在我们今天生活的很快乐 很舒服的环境中，我们多少顺服神呢？罗马书八章七节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不能服，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神的意了。你们从前不顺服神，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，你们倒蒙了连续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无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今天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，理解到善恶树是一个考试，考试唯一的题目，你跟我真正顺服神吗？真的顺服上帝吗？还是我们还是考虑到自己的尊严，自己的各方面？伊甸园有四道河，我们继续来讲伊甸园的所谓圣经概论。第一道河是什么？第二道河是什么？或许我要跳过不讲这些了，这些大家去翻开圣经一定可以看得到第一道河有什么含义，第二道河有什么含义。第一道河叫比顺，第二道河叫基顺，第三道河叫什么？迪士尼啊，歇斯底里。第四道河呢叫做幼弗拉底。这四道河你可以去查圣经，上 Google， 上 Wiki， 很多会告诉你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。这个是圣经概论，我列过了。那么今天这四道河留下来呢只有两道河，原因是因为洪水以后这两只剩下两道大河了。所以两道大河若是有机会到土耳其伊拉克，就可以看到这两道大河。那么有人在土耳其的南边发现了一个很奇怪很奇怪的石堆，这个石堆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已经有10000多年，超过埃及的历史等等。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大概是伊甸园的园子，然后古时的人呢为了纪念就立了很多这样的石头。所以附近有这么多这样的石头呢，让人感觉到很奇怪很奇怪。所以唯一的解释，它可能就是伊甸园的园子。所以呢伊甸园的园子有很多这样的石堆，但是其中那个红圈的呢就是伊甸园的发源地。这个就是伊甸园发源地的一个原子，叫做哥贝克利石洞石堆。假如我们有机会到伊拉克啊，没有到土耳其的话，除了去伊斯坦布尔，也找机会去这个土堆去看看，要特别花一点钱嘛，因为没有多少人要去，只有基督徒要去。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吗？从天空看下来，这个地方叫做 CCCC， 从上面看下来吗？你知道 CCCC 也有一个伊甸园吗？不知道，因为有人把伊甸园忘记了。我告诉你伊甸园在哪里，在我画红圈的地方，有看到吗？画红圈的地方，我们的伊甸园就在这里。当我们建堂的时候啊，每一次我推动建堂，我总是要把宗教的意义放在建堂的里面，不只是建一个座教堂来荣耀我们自己，我们建一座教堂要把属灵的象征表达归荣耀给神。所以当我们建后面的那个堂的时候呢，我就建议建一个伊甸园。 很多人忘记我们有一个伊甸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不太像伊甸园，只个象征而已。我在新加坡建堂的时候也是，建筑要有多少根柱子，最高的那个十字架旁边要有四根柱子，旁边要有十二根柱子，每一根柱子十万。为什么一定要花钱呢？因为我们要荣耀上帝。跟你解释伊甸园哈，这里有一个水池，对吗？很久没有碰水了，死掉了。然后伊甸园的水呢，有几道河啊？一、二、三，第四呢？第四就是这一道。这一道流去哪里呢？流进教会。这一道也流到其他的地方。这就是我们的伊甸园，很小很小，很差很差。我是盼望说，我们这个伊甸园呢，将来有弟兄姐妹把它恢复它的美貌啊，恢复它的美貌，而不要让水枯干，不要让那些河道看起来不像。我知道我们有弟兄种了玫瑰花，希望你有心的话，你去把它美化一下，好让那些心中要纪念上帝、要跟神祷告的人呢，可以在这个伊甸园里面默想神，还有呢祷告神。在这个四道河建完以后呢，我们就设计那个树。那个树是要怎么样的树？要有水果，要有果子，不是水果，要有果子。当然不是水果，因为水果的话，弟兄姐妹会打架。我们现代人就是贪的什么无厌，什么什么都要抢啊。所以呢，你去看那些树呢，是长果的，长果，不是你跟我可以吃的，是鸟吃的。希望弟兄姐妹，若是你愿意，就把这个伊甸园呢弄漂亮一点，我们可以去祷告，还有呢默想上帝。伊甸园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以至于产生主耶稣基督要为你跟我钉在十字架。耶和华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所以圣经就很清楚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了以后呢会受审判。在旧约里面最长寿的人都死了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不一定死。蛇说你不一定死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亚当930岁就死了，赛特912岁就死了，以诺是905岁就死了，该男910岁就死了，马勒利895岁就死了，等等等等等等。挪亚呢也是950岁就死了，没有一个人不死。就因为这样，因为亚当的伟业，所以呢我们都死了。一条命令，跟你立约只有一条命令，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只有三恶树的果子不能吃，就是那么一条命令，在合约里面写下来的。就是我跟你写下合约，你若是做得赏赐，你若不做得刑罚。所以合约里面有公义和慈爱，所以合约里面公义和慈爱就在那个地方。亚当违约，亚当没有顺服，谁要去补上这个约呢？就是主耶稣基督。要很快过去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人呢已经不适合住在伊甸园了，因为他们 犯罪，因为他们继续活下去是如朝雾，是很虚空，是很虚空。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呢，人间就开始了有困苦了，人就开始了叹息了，不像上帝所造的荣耀的东方，愉快的园子，不忧愁吃什么喝什么，没有天灾人祸，上帝在那边跟我们说话，开始人间有愁苦了。所以我们看见五大事情发生了，上帝的赐福变成咒诅，你可以随意吃变成不能了，你要流汗 满脸才能够糊口。你是从土而出的，本来是从土而出来是一件好事，现在呢要归到土那里去，安置在伊甸，赶出伊甸，有神保护，现在可能被杀。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生困苦呢，就产生在我们人间了。诗人雅各说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，本来是可以活到永远，现在呢越来越短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，生如朝雾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根，你叫他如睡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就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慌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是在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气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功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有一本书呢叫做失乐园，当然这个失乐园讲的一些宗教观念不是我们正统的基督教观念。失乐园是 John Milton 写的，就是1967年出版的一本诗歌，重复了创世纪讲到人怎么堕落，人怎么样的离开上帝。但是这个失乐园呢，很多很多的神学观不是我们正统的神学观，但是值得我们去看，看了以后对创世纪有另外一方面的理解。里面讲到上帝怎么样给我们自由意志，讲到三位一体的神，讲到魔鬼的来源，讲到天使的犯罪。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跟旁边的强盗说，你今天要同我在哪里？在乐园了。你跟我已经是逝去乐园，但是主耶稣说你要跟我同在乐园。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，主耶稣在什么时候说你要跟我同在乐园？在沙发椅上面，在冷气，在哪里说你要在乐园？在十字架上，在他的血继续滴下来，在他的痛神经不断的催逼他说，你快点死吧，你快点死吧，不然很痛，那样的状况下他说在乐园。可见乐园不是因为你身体舒服吃得好穿得好，而是你真的跟神和好了，你在乐园。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始祖犯罪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一定要死的。所以人被逐出伊甸园的那天， 主耶稣基督注定要死，那么我们得永生，归回主耶稣基督。因为亚当的悖逆，他的顺服呢，叫我们得着生命。我们也要去把这个福音传扬，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受难，但是纪念的是历史，但是历史里面的意义和事实是你跟我必须领受的，是你跟我的生命要能够联合的。假如我们跟这个历史的意义和价值没有办法连上，那只不过是一个历史而已。我们就纪念秦始皇吧，我们就纪念孔子，我们就纪念老子，但是这个历史的过程里面的意义和价值跟我的生命一点都没有连上，这是虚空的源头。亚当悖逆，基督顺服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基督他牺牲了自己，表达了他对我们的人类的爱。这个礼拜五是受难节晚上，我们是要守圣餐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受难。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，纪念耶稣基督受难是一件历史，但是他的受难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必须要体会和悦纳和相信和接受。所以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基督借着肉身牺牲自己，顺服上帝的命令，使我们的肉身活着，灵魂活泼。这个故事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纪念主耶稣基督受难不是从棕榈树那天开始，而是从我们的始祖被赶出伊甸园开始。我们要想一想，上帝造我们多么爱我们，预备一个荣耀的无罪的让我们生命可以发展的伊甸园，但是人只有一件事情，不听上帝的话。就这样，我认为对就是对，我认为错就是错，上帝对认为对我不知道，上帝认为错我也不明白，只要我们大家同意，群体同意，对和错就是对和错。这就是人的一个很恐怖的地方。所以呢，蛇跟夏娃跟亚当决定说这个是可以吃的，所以呢群体决定可以吃的就吃了，上帝说不可以，上帝只有一个人嘛，明白吗？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不听上帝的话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，你永远赐给我们机会，每一件事情的临到都有你的美意和旨意。我们只能够说，若是出于你，我们就默然不语。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？上帝，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？因为你已经为我的罪死了，你让我有机会到永生去，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？我们还要说什么呢？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圣灵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用你的大能把亮光放在我们心里面，把你的心意和旨意向我们显明。我们感谢主圣灵，感谢天父的拣选和安排，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永生死在十字架上，感谢圣灵的光照和指导，使我们内心中有生命树的果效，能够有平安充足和喜乐。谢谢父上帝，谢谢主耶稣基督，谢谢我们的主圣灵，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明白你的信息和你的话，对我们的一生我们要考，我们要在你面前得胜。我们不配的向天父主耶稣圣灵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